学习上来。净土法要前面讲的很多的引用了净土的五经一论，当然了，净土宗的经典是以五经一论为主，其他的一些涉及到阿弥陀的，它不止五经一论，我们看的也有限，反正是大概五经一论都基本上通过这几次的引用，大家应该心里也有数了。我们这最近呢就开始，主要就是把二组的这个内容啊，把它好好的过一遍。上一次说的那一大段儿，主要说的是一心不乱和老实，解释了这个。因为这个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啊，这样就可以往生净土啊。所以说，就是净土宗本身的人呢、啊，对于一心不乱的解释有很多。有的人说一心系念，有的人说一向系念，有的人说一心专念，还有的人说一心不乱啊，就是说的是对这个的解释各有不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老实念佛的这个老实解释也不一样，所以呢，就是上一次学的那一大段，对于老实和一心不乱，一心不动啊，这个有很好的诠释。这个老实，我总结的提炼的就是这个老者不动，实者不假啊，就是这样解释老实的，这样解释老实，我们也放心了。这是这一个关于一心不乱，二祖也说了。电子稿不知道标注到哪儿了。一心不乱，二组的解释，我记得是说的是这个，是说的是这个一肯就是肯信，然后不动摇啊，这是上一段说的，我把它贴出来啊。关于一心不乱，二组的解释在这儿。我认为这个解释就是说的是净土宗里面最比较大家就是没有把握的这个两个二组的解释，就特别的契合我们心中心的人对净土的一个看法，就是一心不乱。在上一段二组是这么解释的：譬如修正人之一心，一念净信永不退转，虽习气常来，而常觉照无失，戾气充足，不致动摇，故曰一心不乱，方可与佛相应也。就是一念净信永不退转，这就是一心不乱，这就是一心不乱。什么叫老实？老者不动，实者不假啊，就说到了这儿。那个诠释了这个老实和一心不乱，然后还说了事出世间应该怎么做，就是说的这些，我们把我再贴一下后面的那个，然后我觉得好像是上一次的那一段没有完全的说完。难信之法，佛者觉也。心不乱，不是在这儿，在这儿呢。一心不乱，若一日，若七日，是为魔说。若一日，若七日，无一日不如是。然后就是说的是这个，临终自然心不颠倒，念佛不难。应该这个地方是出习气吧？出习气啊！念佛不难，出习气难。若不出习气，怎么能够证入觉谛？说到这，有的人呢，认为这个出习气是很难的。所以呢，认为念佛这个不好走，或者说是魔说。这真修行人呢，就知道了，就是说的转这个什么呀？除了念佛，就是这个除习气是指什么呢？除习气就是转这个依赖心呐、啊，转这个贪省事儿的心呐、啊，反其所道而行之。这样的话，在世间法、在出世间法都有所表。在世间法里面，忠国家、孝父母、有昆弟、和父母，什么什么尽信、恪尽人道。啊，出世间法心大悲度众生明心地达本性，这就是究竟圆满啊。所以说呢，世间有出世，有出世入世，心没有来此，不就是说的是在世间来说不念恶就是念佛，于世间法来说的话，于出世间法不念觉就是念迷。 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心行。后面的这个我记着没有多说，我再把后面的再贴一下啊。就是说的是，有一句净土宗经常有一句话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就是非常的，就是这个，非常的就是痛斥这种行为的。你不是心念，你是嘴念。同样的，这个修行啊，也是心的修行，它不是口诵，不是让你天天说多好呢。啊，不是天天让你说多好的，这是一个。后面二祖又说了：“今又勿以持佛号。”勿以持佛号即名念佛，随失其宗旨而流为唱佛，更以贪多为胜，眼成气格胸痛诸病，人每生厌而一退，久不相应，此即因地不正之物，可叹也。就是说的是，大家呢就认为是你持这个名号，这个才念佛，这个才是念佛，其他的不是。啊，就是天天的就在这嘴念心不念了，嘴念心不念就是这么来的。他总觉得持名号的这个才是念佛，其他的都不是。这样的话就失去了这个宗旨了，失去了这个佛教的这个宗旨了。佛教的宗旨是觉悟啊，是觉悟啊，不是其他的。你就在那注重这个形式，除了这个形式以外的其他都排斥，这不对，这不对，这就留为唱佛了。一旦以唱佛这个作为主要的目标，在这个唱上做了好多好多的文章，这么唱啊，那么唱啊。哎，造成了自己的这个贪的唱的要多呀，哎呀，就是弄了好多的这种的，就是胀啊、胸痛啊等等的病。一生病了，他又怀疑了，哎，我念佛念的怎么还能念成这样啊？就怀疑了，就退了啊，然后久久不相应。所以啊，这就是说的因地不正啊，可恶，就是因地不正，这就是导致的错误，真是可悲可叹。这就是说的是，对于净土宗的修行的一个误会，认为净土宗只是支持名号，然后呢，对于持名号的这种怎么念佛、怎么唱佛这个地方上，就是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研究。并不是心念，他起了很多很多的研究，在这拿捏，在这拿捏，一拿捏不拿捏还好，一拿捏再加上他念的多，就出事了，就出事了。哎呀，这病那病就生了，一生病，哎，我怎么念佛这样，反倒遗退了，反倒遗退了。嗯，这一类的还不少。我那时候学净土的时候，就是有教给我们要怎么用气去念，用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呀。那个腹腔啊，用腹腔去念，然后怎么样跟走路的迈步结合什么什么的，哎呦，整个我幸亏我这方面还不太行，我要行了还麻烦了。在这块玩味的很多，就是玩味这些的，自己形成自己的一套的那种的，弄不好到底是念佛的还是练气功的都说不准。幸亏我是没有气功的天赋，我就不知天生就不行。都想起来了，那个当年那些修净土时候的那些坑。还是心中心直接啊。我们接着往下看下一段吧。这是整个的这两段说的是一心不乱和老实念佛。邵师兄你在的话，你上来念吧。
佛度众生，不好意思，佛度众生，再使众生自度，自度其众生而已。此众生者，烦恼之通称也。烦恼为果，偏执为因，而偏执之果，不觉又其因也。然则宗旨所在，第一在明心，心明则破执。佛不自认49年有所说法，并云：若为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恐人死之于法而不知变化，反受其病也。故知佛说一切法，皆为一时因应之权益，非永不变通之定法。是故有法终非究竟，无为起即涅槃。了此义者，方得与净土相应耳。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是就是这个又回归到了这个究竟的这个觉悟这个地方上，说的这个都是方便说，然后呢说的并不是定法，然后从这儿呢又引到了下一段，说到了弥陀经的深意。我们先看这一段吧，先看这一段，然后这个二祖就感慨啊，就从这儿就回到了，就是说佛的本怀是什么，佛的本怀是佛度众生是什么呀？佛度众生需要众生自度，众生自度，众生自度，众生自度，使众生自度，这才是就是说的是他不自度，他不肯回头怎么能行呢？他不肯回头怎么能行呢？还有一个众生和烦恼，它是一个意思，它是一个意思的。众生者，烦恼的通称也。只要你有众生在，你一定有个烦恼在；只要你有个众生在，你一定有个烦恼在。烦恼的表现是什么？烦恼的表现就是有我、有人、有众生啊，这不就开始生烦恼了吗？这不就开始生烦恼了吗？这是说的是从度众生这儿，然后说到了烦恼。那么烦恼的这个就是这个果相啊，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原因就是由于执着啊，就是执着呀、啊，这个执着着相了，认假作真了，执着了。那么就是着相是偏执是因。啊，偏执。那么偏执呢？偏执又是从什么起的呢？从迷呀、啊，迷呀、啊。偏执之果，不觉又其因也。就是偏执是怎么来的？偏执是从没有觉悟、不觉悟这个地方上来的，是从不觉悟这个地方上来的。这个，这是说的是这个，这个，从度众生说到了这个迷，从度众生说到了迷，这个明心见性啊，还有就是觉悟的这个宗旨啊，这个佛说法的宗旨在什么呀？佛说法的宗旨要义之要义在于什么呀？刚才不是说了吗？是迷呀、啊，是迷，迷导致了执着，执着导致了烦恼，烦恼导致了众生啊、所以说第一要务啊是明啊，是不要迷啊，第一要务是明心，明心就破了这个明心，就是这个从不觉悟转成了觉悟。明心了以后，那你自然不执着了。就像是你知道你是在演戏呢，你跟你那个你就是再有什么这些场景啊，放到你跟前，跟你不知道演戏那是天壤之别啊。所以说，第一在于明心啊，明心那个执着自然就破了，明心那个执着自然就破了，你自己可以去验。不是说有的人说，哎，我懂得了道理，但是事儿上透不过，那就说明你去验的时候没有，就是没有通过这个验，没有通过这个验证没通过，说明你懂得道理肯定是误会道理了。心中心在这一块也是有这个问题。你只要是明心呢，你就是观察自己的烦恼执着，观察自己所担心所害怕的东西，一定是。就是多少是有所破的，你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气入，你去观察那个平时你最紧的那个执着，最紧的那个担心害怕，都是会破的。你不可能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了，然后你这个于世上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如果于世上没有什么效果，你明白的这个道理，一定是你误会了这个道理。所以这是明心在这儿，明心绝不是一个理论，绝不是有一个什么道理让你明白，它就是一种亲证吧，就是说的是你明了就是明了，你不明就是不明，你自己会知道的。贪嗔痴慢疑皆来源于痴，贪嗔痴慢疑那是从另外一种角度说的，是随烦恼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均来源于痴，应该是这么就是按照细致的说法来说，应该来自于无明吧，无明。无明后面的它演示出来的，有的反映出来是痴，有的反映出来是贪啊，有的反映出来是贪啊。你不好完全用一个痴字，因为这个痴对应的那个慧，那个有可能是第六意识和妙观察智，实际上还不光是这一点，不仅仅是转第六识成妙观察智，还不仅仅是这一点，怕误会。这是说的是这个第一在明心，明心则破执啊，第一在明心，明心则破执。所以说你要是明了心，一定会这个执着会就是有减退，有消退。你消退的多少，每个人的习气不同，它各不一样。你执着消退了，你的烦恼也会消退，所以你自己可以验得出来的。
你验了没有用，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尤其是当你就是修完了千座，你再去误会去那个他，那就更那个了。修完了千座不打坐了，那烦恼又来了，那是咋回事啊？你又修千座，有千座在那压着。所以说啊，对于明心的这个事儿啊，可要细致，可别至少你别误会成是明白一个什么道理，绝不是明白一个什么道理。绝不是明白一个什么道理，这就是宗旨，就是佛教的宗旨的本怀啊，还是在于明心。明心你才能够破执着，才能够破执着，才能够就是拿那些烦恼有办法。事上透不过，也就是要检讨一下了。对呀，事上透不过的是一定要检讨的。事上透不过了，就是你的理出问题了，或者理有所偏颇，你要矫正一下你的理，至少是这样。事上透不过就是理不对，你要是理对了，怎么可能事上透不过呢？那说理吧，又说的一套一套的，说不过你，但是你自己的烦恼你自己不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就该说了，哎呀，你说这些道理是道理，你事上还能透得过吗？就这么说，就是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啥样啊，就这个意思。这是说第一在明心，心明则破执啊。然后呢，就是佛不认为自己49年是说了法，而且说了，你们可不能说佛有说啊。你要是说佛有所说法，就是谤佛。说的这可是，对于学佛的人来说的话，不明白的可说，哎呀，我们就是靠着学经典呢，就是靠着这个学这些经典的，怎么说有所说法就是谤佛，是说的可严重啊。为什么说这么严重啊？就怕你见什么执着什么，你见到了佛法，你又执着于这个佛法，不知道变化，不知道变化，反受他的害了，反受他的害了。所以说，佛说这些法都是因病于药，它并不是不变通的定法。并不是定法的，它是就是应病于药的，应病于药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就是看他这个地方说这个，那个地方说那个，你在这个说法的这个细节上，你在这些相上在这研究，你就都不是究竟，都不是究竟。你不应该研究他说的法，你不应该，应该是通过他说的这个法，能够契入到，就是能够反观到你自心，反观到你的本性。能够就是找到你的本来面目，顺藤摸瓜找到你的本来面目，不是说让你揪着这个法就行的。你揪着这个佛说的语言，佛说的法没有意义的，没有用的，它达不到究竟，达不到究竟，你就是看了跟没看有啥区别啊？所以说有法都不是究竟，无为才是涅槃呢。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你就知道哦，这自然这些净土啊什么的，你就跟它相通了。你看这些净土的经典，也不容易产生这些矛盾了。哎，什么这个一心不乱啊，什么这个生啊那个生啊，什么就是老实念佛，就不会产生这些疑问了。这是说了这一段，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段是从就是对于净土宗的种种的流弊啊，就是感慨，就回到了佛的本怀这个地方上。佛的本怀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上是这个还是要明心啊，还是要明心，还是要觉悟，你还是要觉悟，你不觉悟没有用，你不觉悟没有用。佛为了不让大家执着于这些言辞言字，还说的还很过分呢，说49年没说过法，如果说如来有所说，那就是谤佛，那就是谤佛。这不就是净土吗？所以说啊，我觉得这个净土啊，你不要对净土多加曲解，你可以暂时的把净土的净啊当成一个动词，你都把它弄干净。你都把它弄干净。这一段看看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学。少师兄你来吧。
少师兄你来吧。
弥陀经义之深远，实不可思议。一说人圣，在此会中皆是大阿罗汉及一切菩萨，在极乐国则皆阿毗跋致与一生补处之诸上善人。二说地圣，则七宝庄严异于世宝， 三说静圣，则微风吹动，尽是法音宣流；四说体圣，则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寿命无量，益于世寿，并恶道之名亦不可得；五说用圣，则以妙华供养十方诸佛，使梵师精行，总之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极乐无相，此正显金刚般若之体，而无我人之四相四见，无住生心，通达无我法打，通达无我法等，正显阿弥陀妙用，皆归正直净土为止。弥陀经根本重在自修，以应当发愿为最初下手术，以执持名号为往生之援助，以一心不乱为最后之心印。佛无来去，心若不与相，心若不与相印，佛虽在目前，不相接也。印者何？我此战绩之精清净徒耳。执持者以弥陀圣号念念持而勿失，如此一母。初学人不得不以应当二字免之，曰应当发愿云云，但子之与母无应当不应当之别，应曰当然，言当然如是，不必对弥陀如是，即对十方一切言当然如是，不必对弥陀如是，即对十方一切诸佛亦皆当然如是，此所谓一念生尽性者矣。阿弥陀佛，请郭老师。郭老师，
这一段也很究竟，前面先从他的无量妙用说起，后面说的还是很究竟的，这个体上的，前面先说的用，说的用的话，二祖从五个方面来说，就是弥陀经的圣妙，弥陀经的圣妙，弥陀经义深远不可思议，表现在哪个地方啊？二祖说了五个方面，五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参与这场盛会的人啊，非常的圣妙，在这个说阿弥陀经的这一会中啊，都是大阿罗汉啊，还有一切菩萨。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里头，那不都是一生补处吗？诸上善人一生补处，然后呢都是阿鼻跋致，你反正到了那儿你都不退转，你就是一不退转，你一生里面不退转，都到阿鼻跋致，都到阿鼻跋致。这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弥陀经的这个人啊，人圣啊，人圣啊，这个是弥陀经的这个几个圣。不过我倒想到了另外一点，我想到了娑婆世界也有圣的地方，但是看看你喜欢哪个圣啊。娑婆世界的圣在于不光有好的还有恶的，用那个恶的来检验你是否是善，用那个魔的检验你是否是绝，哎，它有这方面的，它有一个对比，有一个检验，它有一个衬应，它有一个衬应。你要是不习惯过惯这种衬应，那就到那种人圣的地方，你要是习惯这种衬应，这种衬应能够刺激你，能够让你发奋，能够让你这个更快的觉悟的，那你就适合在娑婆世界。所以说我想说的是，我看到的是各有各的圣，但是咱们的这个立的文立的意也是立的是说的是净土，说的是阿弥陀佛的，咱现在就赞阿弥陀佛吧。这是说的人圣。第二个说的是地圣啊，地圣就是说的他那个是黄金铺地啊，七宝庄严意义是吧，黄金铺地啊，七宝莲池八功德水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描述的我记得很详细啊，描述的很详细，七宝莲池八功德水我们在这就不多说了。你这个阿弥陀经上有，阿弥陀经上有，就是一般的印象是这个印象。七宝是哪七宝？八功德是哪？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的。风是什么样的？灵是什么样的？鸟是什么样的？水是什么样的？吃饭咋吃啊？什么什么的，都一说的哇，就是很详细。他们那儿的那个，你有从或出生就是莲花化生啊，从这儿开始就不一样啊，说的很详细。所以说的就是他的那种的殊胜，跟那个前面说的人生是一样的。他没有咱们这个世界的这种对比，有平原，有高山，这个有污垢，有宝贝啊，有那个污垢，有那个肮脏，有那个稀烂，有那个尘染浊，你才衬映出来它那种清净啊什么的。哎，它不是这个味儿的，它是那儿都是宝贝，都是宝贝，看你喜欢哪一种，看你喜欢哪一种。这是说的是地圣，在五浊恶世修行成就更快嘛。如果论快慢的话来说的话，这个时间呢当然是这样的，时间当然是这样的。五浊恶世的这个在你就说是兜率那院，咱不是说过吗？兜率那院的一天等于咱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年啊。如果是这个 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天相当于咱们这儿的56亿年，我记着是这个56亿年，或者是其他一个，反正就是不尽其数的这个，不尽其数的这个，不尽其数这个。所以那你说呢？虽然这个字受刺激啊，你知道吧，受刺激。有的人受不了这个刺激，他愿意，他觉得这种刺激让他心神不安，他没法去修，那他需要到一个那种的地方去。这是说的是这个人圣还有地圣。这个地圣就是七宝庄严异于世宝，还有这个境，就是我们说的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的这个景。哎，那个景就是你迁，你啥迁呢？那个景就是它容易让你导入，让你弃入，更容易让你弃入。为什么呢？那个景啊，就是那个景啊，全都是法音宣流，那个景就是全都是法音宣流。所以它那个就是说的是，你就谈不上啊，谈不上不为景迁，谈不上不为景迁啊，全都是法音宣流。第四个是体圣，体圣就是说的是指阿弥陀佛是法主啊，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所以说他是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而且寿命无量，他跟世间的寿命不一样，那的寿命那是很长很长很长啊，很长很长很长，而且呢他没有恶道，没有恶道，你想他连男女的分别也没有，他也跟咋可能有什么恶道啊，都没有恶道，都没有恶道，都没有。这是说的是这个体圣啊，体圣。还有的就是用处圣啊，用处圣，他的这个有那个就是庄严的那些莲花呀什么的，有各种宝贝供养十方诸佛啊，就是只有梵四精行，没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一说梵四精行我们就说哎呀吃喝拉撒，人家只有吃喝没有什么拉撒，而且吃喝的那种的就是跟天人的很相似，天人的很相似，他那种吃喝就是总而言之吧，就是没有苦只有住乐啊，这就是极乐，这就是极乐，听着是不是很乐呀，但是呢真正的极乐是无相的啊，后面就说了。这是说的是但受总之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是名极乐。后面就说了这个极乐呀，这个极乐是怎么样啊，真正的极乐是无相的，这一些啊并不是关键，并不是让你贪图那个，你去贪图那个就这么说吧，你就贪图那个黄金铺地，你一天一睁开眼黄金铺地，哎呀太好了，第二天睁开眼啊黄金铺地太好了，第三天睁开眼还是黄金铺地，然后过了十年了还是黄金铺地，过了十亿年了还是黄金铺地，我看看你还有啥乐的。所以说啊这些啊就是导向，是导向的，导向的还是无相，导向的还是无相，等你过了30亿、40亿、50亿了，它还是黄金铺地，我就不信你还乐。所以说啊，不可能，黄金铺地没欲望了，就是熟悉的地方没风景。所以说啊，还是要导向无相。他那儿的就是这种的，就是黄金铺地的，是给啥人看呢？是给那个着相的人，是给那个受不了的那个人。你看多了那个相，自然的升起离相之心。这是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法音宣流的意义所在，并不是在于那个黄金铺地，而是在于那个黄金铺地导向你去无相。导向你去无相，其他的那些境界法音宣流都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啊，极乐是无相，这个是金刚般若体，无相就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啊，无住生心通达无我法，这个是阿弥陀佛的妙用。就是说就这么说吧，无论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等等等等的一切的诸佛等等等等的归置的这个净土，都是无相的，都是无相的，都归正到这个无相这个地方上来，都归到这个无相上来。这个地方就是这一段，从前面说阿弥陀经的深意，从这个地方上说深意，深意的这个地方，然后就是说了归到哪儿啊，归到无相的 金刚般若之体的这个地方是真正的净土，都是导归到这儿，都是导归到这儿，无一不可能是导归到这儿，只是说的是方便，各有方便。你阿弥陀佛的方便就是刚才说了五种圣，而对于这个娑婆世界，那是五种劣，就是它的方便，五种的劣。说人人劣，也有好人有坏人；说那个地儿，地儿有好地儿有坏地儿；说那个境界有好境界，有顺境有逆境；说这个体，这个体那就体是没什么说的了。说这个用啊，说这个用的话，就是也是有凡夫之用啊，有这个圣人之用啊，有圣贤有贤圣之用啊。所以说这个无论是什么，它都是导致的是什么呀？导致的都是导归到无相的这个净土这儿，都是导归到这儿，都是导归到这儿。这是说到了这儿，我觉得前一段说的是这个，后面这一段就说了，那么阿弥陀就是说的是阿弥陀经啊。从这个经的本意上来说的话呢，它这个地方二祖给他总结了三句话，二祖给他总结了三句话哈，或者说是四句话，根本是重在自修，你不管它多好什么什么的，要让你发心去念啊，你发心去念啊，你发心去向往它去才行啊。那么这个向往了，还有往生啊，还有最后达到这个阿毗跋致的那个最关键的话，一要言之的话，这个二祖给总结了三句话。第一个是最初下手处是发愿，应当发愿是最初的下手处。哎呀啊，这个阿弥陀这个极乐世界太好了，哎呀，我这个世界本来自己正在厌烦着呢，这不知道咋处理，束手无策，有这么好的一个地儿，发愿去，发愿去。而且呢，就是说的是阿弥陀他也是一个人啊，他也是一个人，他当初是法藏比丘啊，他发愿，然后他就去修啊修，最后他建设了这个，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个人，我们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啊。所以说就是这个第一个是应当发愿，看到老人讲的心心法，应该是修心中心法以后，就看二祖这个就觉得过瘾。我们修了心中心法呢，我们觉得那种着相的那种的净土别扭，但是我们呢又不知道该咋说，二祖把我们就是心里想的这些都说出来了，而且二祖说的还特别的符合究竟经典的意思和这个就是五经一论的意思都很符合。按照我们的理解，佛说的法门没有一个不是心性法门啊。这是二祖总结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三句话啊，三句话就是说的是，第一句是初下手处是应当发愿，第二句话就是说的是，那你想要往生应该用什么去助缘呢？助缘是什么呀？你最初下手处就是应当发愿，然后应该怎么做啊？往生的助缘就是你执持名号，这就是往生的助缘。然后呢，这个最后你往生了没有啊？就是看你是不是一心不乱，看你是不是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这人家这就是说的是，他要没有明心，他就在这哆嗦了。你一会儿又应悟了，一会儿又不应悟了，这一心乱呢还是不乱呢？以前我修净土的时候就是卡在这儿了，以前修净土的时候真的就卡在这儿了。为什么会卡在这儿？因为你会知道什么时候都应该持着这一句佛号，但是你毕竟是要应付人事的，你毕竟是要应付人事的，就是说的是卡在哪儿了？我记得是就是卡在了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这个用功的时候，这个用应付人事了之后，你还要回到佛号上。有的时候回来的时间就是很快就回来了，有的时候要过一会儿才能回来，就卡到这儿了。这个地方识佛号识的有的时候不及时，总是会生出来很多的懊悔，总是会生出来很多的懊悔。所以说这个一心不乱呢，你要说很高啊，那就高的不行了。所以净土宗的人也有对这个也有不同的解释。净土宗的人说，有的说这个地方的翻译应该是一心细念，就是你一心的只管去念，你细到这里了，你就是绑到这儿了，不松手了，只管去念。他有的就翻译成这个了，翻译成这个了。这一心不乱咋做到啊？这一心不乱咋做到？上面都说过了，一心不乱的就是说的是压根就不动摇，从来就不动摇。这就叫做一心不乱，这就叫做一心不乱。再看看佛后面说的这个心印是怎么印啊，怎么样去印证啊，怎么样去印证啊？佛没有来去，如果是不跟这个相印证的话，佛虽然在眼前也不相接啊。就是说的来是无所从来，去是无所从去，就这样的话就是才是决定往生，这样的话是决定往生。否则的话，你就是佛在目前，你接的那个接，你就算是接到那儿了，你莲花也开不了，你就等吧等吧等吧。 也可以说是净念相继。对，净念相继啊，应该这么说，你就还是把这个净，要我说理解成是动词，理解成是动词，就是丢掉丢掉丢掉，一直的都丢掉，一直的不上他的当啊，这就是净念相继。这是说的是直持名号为助缘，一心不乱为最后的心印。佛无来去，心若不跟相应，佛虽然在目前不相接。什么叫做印呢？印的是什么呀？印的就是这个占据清净的国土，清净的佛土，这印的是这一个，印的是这一个。这个执持，这个是说的是究竟意义上的这个印，然后说的是执持名号是怎么回事？执持名号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圣号啊，念念持，不要失去，就像是子一母一样。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解释的是执持名号。还有一个呢，就是初下手处这个应当发愿，二祖就说了，这个初学的人呢就必须要用应当发愿来勉励他，说应当发愿。但是二祖话锋一转，哎呀，实际上呢是子母的关系，有什么应当不应当啊？那妈妈想爹，妈妈想孩子，那不是应该的吗？妈妈什么时候都会给孩子无私的帮助啊，这个是应该的。同样的，孩子有能力回馈父母，那也是他应该的，这都是应该的呀，这都是本来的，这是本分，就是这个应该啊，这个应当啊。实际上你要仔细的去按照子母这样来说的话，那没有什么应当不应当，是本分，是本分。不光是对阿弥陀佛是这样的，就是发愿十方一切诸佛都是这样的，这是本分，就是你本来你的心是跟十方一切诸佛是不隔的，本来就是不隔的。这个本来不隔，就是一念生净心，就是一念生净心。后来那你妄想多了，那你这个时候啊还是应当发愿。你那个妄想多了还恰好是业力之缘由呢，所以啊什么能够大于业力，那还是愿力大过业力啊。你要是妄想纷飞，那还是应当发愿，还是应当发愿。一心不乱可以用齐老师的那个比喻去理解吗？进门的时候没有想过先出，那个只是一个比喻，那个只是一个比喻。我不清楚这个手机小伙伴的情况，我不清楚这个手机小伙伴的情况。你进门的时候没有想过左脚右脚，你现在却在想一心不乱是否应该用齐老师的比喻去理解，你这不是正在想左脚右脚的吗？你左脚右脚想的挺厉害呀。老师都给你比喻成这样了，你还在那儿先出左脚先出右脚。所以说啊，老师说的再方便，还是要你自己实修，让你自己亲证，要你自己就是说的不上当，还是要你自己要不上当。你在这听课你也别上我的当才好。我不清楚你的情况，我这个是对新中心的来说的。他不一定，我都不清楚这些人的情况，他也不一定愿意说。这是说到的，这个是这一段说的是这个三句话，就是应当发愿是最初下手处，执持名号是往生的助缘，一心不乱是最后印证的心印。最后印证的心印，这是再把这一段整体的贴一下。你贴的是那个赵师兄，我贴，我先贴啊。这是说到了，就是这一段，上一段说到了佛的本怀，说到了佛的本怀，你不能在那儿执个死意，然后又说了《阿弥陀经》是意义深远的，说了五点，然后从极乐直接说到了无相，才是《阿弥陀经》真正的妙用，阿弥陀佛真正的妙用，还是给你归到这儿，然后说的是这个《弥陀经》啊，这个根本的话有三点。发愿执持名号一心不乱啊，发愿执持名号一心不乱，这三个都有解释。 其实啊，我记着这个净土宗的大德啊，有在这块做表率的。你就是现在修净土的人呐、啊，我们接触到的那些跟新中心在一块混的那些修净土的，我接触到过几个，他们都不老实念佛，你看着他们要急死了。你就是说的是你持咒，你老老实实的持咒，你打坐，你修行，你修净土的他也不老老实实的念佛，看着挺着急的。那个老人呐、啊，曾经称赞过黄念祖老，黄念祖老，我记着年纪大的时候，他每天要念十万声佛号，你就照着这个来，你就照着这个来，你哪怕你念上3个月十万个佛号，你试试。比喻而已，不是理论。真一心不乱，就是明根本，没心可乱。一直叫我们离，看样子是你上当了。那不是你上当了，是你一直在上当呢，所以才让你离。你现在能离着离着，能少上点当。你要是就是说的是闲着这个上当，你就是那些当你还在一直上呢，你就不想先不上这个佛法的当，那你根本都不可能。真一心不乱，就是明根本没心可乱，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啥时候都没心可乱，不光是说到一心不乱的时候没心可乱，啥时候都没心可乱，那就叫真一心不乱。他一心不乱还有这个意思，还有一心不乱就是立事也练心，遇到啥事也都是这样，不是说你在家待着没人骚扰你，那是没心可乱。还有这个是这一段了，整个的这一大段说了《阿弥陀经》的意思深远，然后就引到了无相的净土为归，然后又说了修法三点啊，执持名号，应当发愿，一心不乱。说到了这，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还可以再讨论讨论，老师也在。接着邵师兄您来。
弥陀经之味如常甘泉，能于白水之味变其为泉为水，此真之味者也。若但知西方世界之七宝庄严而不识功德庄严，或但明功德而未了成就之意，则有十万亿佛土之遥。六祖所云未对治偏执人说，西方人有罪非经义也，但若决定西方人无罪，则一书不必，已有待业往生者在耳。盖业即是罪，以未究竟故，唯西方无恶道之名，何况其实。然出往生者业力未尽，唯具有罪恶种子，只无因缘以成其罪恶，非绝对无罪也。是以往生西方后仍得加行修持耳。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我觉得这一段的这个待业的还没有阐述完，然后把下一段也贴上来吧，也不算长。还有这一段，邵师兄念一下。
待业往生者，非言有罪恶者可以往生也，言习气尚在，作恶之种子未尽，而往生之因缘已熟，往生已常与诸上善人相处，自然花开见佛。此佛即指自性净土，华者自己之智慧心华，即言其彻悟本性也。倘此佛仍指弥陀，则往生时接引之佛以先见之意，更何待花开时耶？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是说的是你到那儿你还得修啊，你不修哪能行啊，你还得修啊，还得修。先看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二祖说的挺有意思的，就是阿弥陀经啊，它的味道啊就像是你尝那个甘泉的味道一样，就是说的是这个能够知道那个水，能够知道这个，哎呀，这就是普通的白开水，能够知道啊这是甘泉之水，就是虽然都是水，虽然都是无味的，但是你知道哦，这个是甘泉之水啊，这个就是真知味了，就是你能尝到就是它的这个不同之处，实际上它没有加上盐，没有加上糖啊什么的，它都是那种白水啊，但是这个白水里头的甘泉跟深井它有区别，你一尝你都能尝到甘泉，就哎你就能咂摸到味儿了，就是说阿弥陀经呢它有它的那个起用啊，它有它的妙用啊，这是说真知味儿。 这个若但知西方知，这个下面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你只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相上的庄严，你不知道它的这个就是功德的庄严。或者说呢，就是这个你知道他这个功德，但是你不明白他这个成就之意啊，这样的话也有这个佛祖之要。这是啥意思呢？第一个是说的是，就是你只知道他的相，你不知道他的深远的意义啊。就是深远的意义是什么？还是佛的本怀，开始悟入佛之知见，还是导归到真正的净土，还是就是说的正道，人人本来是佛，还是要到这儿。这是说的是功德庄严。还有的呢，就是说的你只知道功，就是说的是功德，但是你不知道就是他成就有他成就的方便呀，那也不行。这就是说的是两种偏颇。然后呢，就是上面呢咱们说了，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有多么的就是殊胜，有多么的殊胜。然后这一段就专门说了一个这个业的事儿。就是六祖就说过，就是对于偏执的人就说了，那你就是娑婆世界的人你有罪了，你可以升到西方。那西方人有罪了，他又升到什么地方啊？你看我们娑婆世界不好，哎呀不好，我升到一个好地儿。那你到了西方那儿你嫌不好了，你升哪儿去啊？就西方人有罪了，他是升到哪儿啊？这个二祖就说了，就是六祖啊，虽然是这么说过，但是六祖这个说啊，就是为了对峙的是那个偏执，并不是这个经的本来的意思。就是经的本来的意思不是说西方人有罪，但是你也不能说西方人完全无罪，因为这个罪实际上就是业啊。这个业啊，就是这个你往生西方还是有待业往生一说的，有的是不待业往生啊，有的是待业往生啊，待业的这个业那不就是罪吗？他不究竟，这个业早晚得成罪啊。但是呢，西方这个地方你就是带了业的种子，你过去了，他没有恶道，他恶道压根都不存在。你初往生的人你习气很重，就是说的是娑婆世界的这习气很重，罪恶种子在，但是你没有因缘成为罪恶，没有那个缘了，再加上你就是修持，把这些啊，就是这些慢慢的都已化掉了。用什么化掉啊？用愿力，用你的修持的身力啊，就这样就慢慢的就化掉了。到时候的话还是一生不出。时间长着呢，你等着吧，早晚会化没的。根本之见化没了，微细的习气种子也都化空了。我们就这么说吧，这是转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你往生西方啊，还是要继续修行啊。这是说的是这一段，就是说的是阿弥陀经的这个它的这个殊胜庄严，它不光是在于它的相的庄严，而是在于它能够引领到究竟的这个佛的本怀这儿。这是第一个庄严之处。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也不能光看它就是究竟本怀这个地方上，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的善用方便的这一个方便法。这是说到了这，然后这个二祖说到这儿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业和罪的问题，你不能说罪，但是你也不能说往生西方就没有这个业。但是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它有一个特殊方便，哎，你到了那儿你的业没法那个，你就是空有其业，你没法施展呐，你施展不开呀，你想去造个业，没有你造业的环境，你造不了，你只有那个种子。那有种子也不行啊，所以说到了西方你还得修行。下一段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修行到啥，就是第二段说了，待业往生并不是说的是有罪恶可以往生，是说的是习气啊，作恶的种子没有熟，那个往生的因缘先熟了啊，作恶的种子没熟还没净呢，作恶的种子没熟没净，往生的这个种子哎熟了，因缘已经熟了，往生了，跟诸上善人在一块儿，自然花开见佛。二祖又在这说了，你这个花开见佛是啥意思？花开见佛就是说的是见自本性
见到自己的见字本心，名字本心，见字本心，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就是是由佛阿弥陀佛把你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我们前面也都讲过求品往生啊，阿弥陀佛那诸上善人把你接引到那儿了，接引到那儿了，你在那里头待了一段时间，怎么还有一个花开见佛呢？所以可知道这第二个这个见佛，就是说的是见的是自信之佛，见的是自信净土啊，自信净土。这个花是说的是自己的智慧心花，你自己坐在莲花上，然后花开呀 啊所以说是彻悟本性，彻悟本性。这个二祖就说了，这个佛就是指的是，不是说的是单纯那是弥陀佛，是指的是你的自信啊，是指的是你自信啊。你要是指的是相上的那个化身的那个阿弥陀佛的话，那往生的时候已经见过了，为什么还要再见一次呢？所以可以知道花开见佛，这个后来的这个花开见佛说的就是说的见的是见字本心，名字本性，说的是见这个佛。对对，花开见佛悟无声，对，是的是的是的。稍事休用。
弥陀经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等句，此言心向往之，不必定在死后往生也，乃生前思慕之成，即是往生。以心不来去，非不来去，随愿而往，无生前与死后之别也。五浊恶世根本由见浊而起，唯见则不必定浊，曰佛之见；浊则绝不离见，故曰见浊。见浊不净，不明净土。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两段说的是两段的意思，这两段说的是两段的意思。说到了前面这一段，二祖说的可是可大胆，但是跟我们说的很符合。因为啊，你老师多次说过，佛说的是心法啊，根本都不是说的是相啊，唯说心啊，他提到的不是相啊。当然了，当然是这个生前思慕之成就是往生，就这一句话说的就大胆了。但是这一句话是有没有道理啊？咱们看看啊，《阿弥陀经》说了，若已生若当生，若今生若当生，这个句子，这个句子是啥意思呢？就是心想往之，不必死后往生。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你生前思慕之成，这个就是往生。当然了，你后念你思慕又不成了，你又在那儿为世俗所沾染流连了，在那贪着了，那你可不就又回来了吗？所以说啊，这个思慕之成，这个就是往生啊，这个就是往生。还有一个呢，就是二祖就说了，这个心啊不来不去，但是他并不是说的是就是没有一个来没有一个去啊，没有一个来，他不断灭来去啊，就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并不是断灭一个来去啊，随愿往生这个地方上，你的愿在哪儿，你的心就在哪儿，它不是说生前和死后的。那么这句话是不是呢？我们把那个阿弥陀经啊，这个原话拿出来，我们就知道了。我认为阿弥陀经的原文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看一下啊，这个阿弥陀经里有这么一段话，整体的这一段是这样的，其中的这一段是这一个，我把这个前后句子弄得都很全。我们重点看这个就行了，你要是怀疑你再多看看前后就行了。舍利佛，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佛，祝善男子善女若有信者，应当发愿往生彼国土。 啊，应当发愿往生彼国土。你看看这句话的意思，假如说有人过去就发过愿了，假如有人现在就发愿，假如有人将来会发愿，就是愿意往生到阿弥陀佛这个佛国的，那么这些人呢都会于那个国土得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会就是说的是过去发愿的过去已生，现在发愿的现在已生，将来发愿的将来必定得生。你看看，这就是今发愿和若今生，它两个是可以对的呀，它可以对的呀，它可不是说只有当生，不是说只有临命终时的，不是说只有临命终时的，这个是《阿弥陀经》里面就有的啊。所以说，你应该发愿，发愿就很重要了。信愿行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是《阿弥陀经》本有的一句话。所以结合回来，再看看咱们二祖说的这个。乃生前思慕之成，即是往生啊，即是往生。这就是说的若今生啊，若今生说的是若今生，今发愿若今生啊，今发愿若今生，就是说的是不一定要死后的，不一定要死后的，随愿往而往，无生前死后之区别也。这个地方上，我是从来没有听过任何的一个净土宗的大德这么说过。但是二祖说的呢，人家是确实是经里面是有这句话的，在这句话上就是我知道的那些没有在这句话上多发挥，没有在这句话上多发挥。如果你不多发挥的话，我就要问问了，你给我解释解释若今生是什么意思。阿弥陀经里面明明白白的说了三个字，若今生，就是说的是不只是绝不止临命终时，绝不止临命终时。我知道的净土宗的没有，我孤陋寡闻，当然是我孤陋寡闻。我知道的就是我那时候以前学净土的时候那些听的那些古德的，我没看多少。如果看古德的，就像是彻悟禅师啊、中峰禅师啊那些的，那肯定是应该是有的，人家说的都可离相、可破相。你听过，那很好，那很好。就是说净土宗他的焦点呢、啊，就是说他的焦点不在这儿，若今生不在这个地方上，不在这儿，谁也不敢说就是活着能往生，就这种话。即便是自己觉得哎，现在这不是净土吗，一想哎，不对，我这是走神了，怎么可能现在是净土嘛，又回去了。因为那种知见很深刻，你就是念着佛念着佛呢，就会起这个念，哎呀，这不就是净土吗，一想哎，肯定是自己错了。那个时候没有看大乘经典，就光听净土宗的人呢，觉得那是不可能的，这是有过的，我真实的心态就是这种的。这是说的是这都是回想那个什么的净土宗的那个坑，五年前听过，但是一直没念过。五浊恶世根本由见浊而起，咋不念佛呢？念佛，我觉得就是说的是不，无论如何，他能就是说，不管是在能够说到哪儿去，他能够推崇念佛，就也还好，也还好。他能推崇念佛，就是能实修吧。实修到哪儿，你再去印证，能让你去一直的念佛也好，就像我们能让你打千座就好，你肯去打千座。五浊恶世根本由见浊而起。这个地方上就说到了二祖，我理解这一段的意思是说的是知见啊，就是五浊恶世啊，它是这个命浊、见浊、众生浊啊等等等等的，这个这是回到了这个我看看啊，阿弥陀经上有说这个五浊恶世啊。阿弥陀就是二祖说的这个，实际上是按照阿弥陀经的这个经文的这个意思。上面不是说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吗？接着就说五浊恶世了，所以说二祖就提到了这儿。哎，没有复制上 ，Ctrl+C， 世间难信之法。 就是前面说的不是以发愿当发愿往生吗？后面这一段呢就说了嘛，舍利弗，如果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比诸佛等也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啊，那个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就是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一切，就是二祖说的就是这个。二祖其实前面《阿弥陀经》的前面的那个也有说，也有说，就是关于那个七宝莲池八功德水，那具体的《阿弥陀经》呢，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个也容易懂。这是到了经的末尾了，说完了经发愿，以发愿、经发愿、当发愿，然后又说了这个五浊，说难信世间之法，行此难事而得，是这个是为甚难。这个地方上啊，二祖就说了。这个五浊恶世，这个劫浊什么的，根本在于见浊，根本在于见浊。这个见呀，见有两种啊，见不一定都是浊的呀，还有一个佛智之见呀，佛智之见呀，佛智之见呢。这个浊是什么意思啊？浊的意思就是浊则绝不离见，故曰见浊。浊就是说的他抱着这个之见不放啊，抱着这个之见不放。这个就成了一个浊了，就浊了啊！这就是见浊，见浊，见浊不净，不明净土。就是说的你就是你得给它弄干净，弄干净，一丁点的之见也不能留，一丁点的清净，一丁点的这个干净也不能留啊！就是说，然有生死，尽无诸佛，就这个，就是见浊不净，你不把自己的那个之见都要清干净，都要清干净，根本之见要清干净，你根本之见不清干净，那都不是净土，不是净土。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的是对，就是阿弥陀经上说的好，说的好，你要去做呀，你要去做，你要提醒自己啊，你天天的就是有那些想法的时候，你得提醒自己啊，你得肯啊，你得肯去做，要不然的话他说的再好，他也是装潢啊，他也是装饰啊，他是提醒你让你去做的。你要是真认可他说的好，你要去行啊，你自己想那些不着边的，你能不能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才是你，我认为你说的祖师说的是真好，就是说的是这一个。这一段然后少师兄你念吧。
密宗念佛法略有四义，一者浅略，言弥陀者，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佛前发48愿，成就今之极乐世界是也。二者深密，言弥陀者，亦即无量寿、无量光是也。三者密中密，言弥陀者，即是毗卢，故一门普门不异也。四者密中深密，言弥陀者，即一切众生同聚之本德。众生以未证得毗卢体性故，不能起阿弥陀妙观。盖阿为法身，表本不生灭；弥为报身，表我大自在；陀为化身，表如如不动。彼佛之所以号阿弥陀者，以由此至德而尊之也。一切众生皆同聚此净土，何可自抱去而甘居于列小耶？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念佛法门的四个密意啊，四密意啊，四种密意。第四个密中深密的这一个，就是这一个的话，我就是也是初次的学到，初次的学到。就是二组都给我们抖露开了，都抖露开了。先看浅的这个四个意思。当然这是略说，因为阿弥陀佛他的意思本来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你怎么可能说得尽？但是呢，粗浅的来说，这个密意有四个，最浅的那个弥陀，这个弥陀是什么？法藏比丘在世自在王佛前发48愿，这就是成就。现在的极乐世界的最开始的那个缘由，最开始的这个缘由，我查了一下，这个经啊，是在这个叫做《佛说阿弥陀三业三佛萨楼罗什么度人道经》两卷。
在这个经里面啊，在这部经里面就是说了这个法藏比丘他的这个因缘，详细的是说了，就类似于本生经吧，类似于本生经详细的说了这个因缘，就是说的是这个法藏比丘他那个时候发愿，然后成就了现在的这个啊，现在的这个，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这个稍微深一些的，深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弥陀是什么意思？无量寿、无量光啊，这个是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有的，无量寿经里面有的。这个弥陀的意思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啊，无量寿、无量光。第三个意思就是密中密，就是这个弥陀呀。弥陀跟毗卢遮那佛他是一个佛，他是这个一门普门，他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毗卢遮那佛那就是最早的那个佛，毗卢遮那佛跟阿弥陀佛这两个佛，一切的佛都从毗卢遮那佛来呀，有一种说法。但是呢，实际上毗卢遮那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佛。这个地方一门和普门这个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佛说大乘庄严无量寿品清净平等觉经，这个经，对是这个经，无量寿经简称叫无量寿经，这是第三个意思，就是说的是，阿弥陀佛就是毗卢遮那佛，这个地方我还没有找到，就是在五经一论里面没有这个，弥陀是毗卢遮那的这一个就是经典的依据没有。但是这个话还有这个从究竟意义上来说肯定是这样，这个我们都知道，而且净土宗的祖师也有在这一块也有开示的，这个也没有什么。但是第四个这个我是第一次见，就是说的是弥陀就是一切众生本具之德，一切众生没有正德的毗卢遮那的本性，但是呢他没有起，这个一切众生本具之德，这个就是弥陀众生呢，他没有证得毗卢遮那的本性，所以他不能起阿弥陀佛的妙观，这个阿字表法身本不生灭，这个在密宗里面呢，这个阿字的意思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在于密宗里面它属于一个根本咒，就是这个阿字本不生嘛，阿字本不生灭，它属于是这个密宗里面的一个根本咒语，是非常有着无量无量的意思，所以说这个阿字它是就是这个在密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是非常的，这个大家基本上也都知道也听说过，但是它这个后面说的这个弥陀，一般来说啊，就是从显教的经典里面呢，它是把阿弥陀三个搁一块了，阿弥陀代表着无量光无量寿，就是音译过来是这样的，一般显教是这样说的，他就是没有像二祖说的就是这么细，就是弥为法身，就是说的是法报化三身，这个阿是法身本不生灭，弥是报身，表示这个大自在大庄严，这个陀表示化身，表示如如不动，周遍一切，应该是除了如如不动还有周遍一切，还有它的妙龄，就是它的妙性啊，就是四十八愿都成就了，这种的就是这种的妙功德庄严啊，妙功德庄严就是阿弥陀，这个弥和陀，弥代表着报身，陀代表着化身，这个我是还是第一次听，不知道这个有没有这个依据，但是二祖说的就很有道理，就是阿弥陀代表着法报化三身啊，法报化三身，这个就是，而且呢，这个二祖还说了，这个弥陀啊，实际上它是一切众生本具之德性啊，不是说的是我们要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而是说我们本来应该人人都是弥陀，为啥我们现在在这这样颠沛流离成这样？这阿弥陀佛他就是那样啊。其实本来的话这个地方是本具同德的，但是我们啊就是没有证得这个体性，迷失啊，被带的很无量劫以来被带的很远很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起阿弥陀佛的这个妙观，所以阿弥陀佛他是法报化三身圆满，后面说的是彼佛之所以号阿弥陀者，
有已有此之至德之尊也，一切众生皆具同具此土，就是阿弥陀他有他的特殊的化身之妙庄严，有他报身之大自在，有他化身之妙庄严，但是呢他根本的法身这个地方上是跟我们一样的呀，是我们本具，我们本来也应该有这样的净土的，我们现在凭啥成这样，我们在这儿痛苦不堪，我们还要再到别的地方去找净土，我们自己的净土哪儿去了，让我们遗失到哪儿去了，我们为什么就是说的是还要自暴自弃啊，我们更应该向阿弥陀佛学习建立这样的净土，建立这样的净土，所以我们不应该自暴自弃，甘居劣小，甘居劣小，以为无以为有，迷失本性，所以你要经常的觉悟，提醒自己啊，别着相，别着相，那个相分成两种，一种是有相，一种是无的相，这两个都是着相，两个相都别着。这是密宗的，就是说的是密宗的这个深意，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说的也是，他这个地方并不是说的是密宗的，因为密宗他一般是说的是持咒语，他这个地方还没有说密宗，他说的是密意。说的是密意，但是也说了密宗，为什么呢？因为往生广咒里面呢有一个，就是好像是阿弥利多啊，往生广咒里面的阿弥利多就是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你要是翻译过来就是阿弥陀佛，在咒语里面他念阿弥利多啊，在咒语里面，往生广咒里面有，你要是有的人就说，哎呀，我们净土宗我们不是密宗，净土宗咋不是密宗啊，净土宗的人天天都要念往生广咒，往生广咒里面呢就是有这个阿弥利多，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下一段比较长，少师兄你来吧。
从上所说净土之意境，使行者先自明了，然则修正之法又当如何耶？净土一门尽是学者最多，以利变而闻妥故，随和娑婆众生贪便利省事之心，不觉从学者多矣，于常细察其故，一则信念未全，自视太劣，二因其省事心不痛切，三因修法太乱，见效甚迟，四因见效迟则或乏味，偏于人情用事，不是痛切真修，五因未明净土之正业与副业，颠倒用事，致妄心不能降服，因此念佛与做人结为两事，不能启用，六因修净土者累多中途入门，因地尚未撤了，人云亦云，先入为主，先入为之主义，如立门户谤他宗，实非其本意也，昔有一谤密宗者，其行于辞色，忽有叩以往生咒与大悲咒之因缘，其人愧悟不敢再谤，即此之类，故修正正土当以正因为第一，更有三种行持，一者因地法因，由理解入手，如前论各条，使其通体明解，方不至中途一退；二者加行援助，以事修为本，如注重持名方法，兼习禅定，下座后于人事上练习妙用，又取其他法门以为帮助，则修正可以见速，平日不至放矣，无一报十寒之叹，临终书有把鼻，有极生成就之功。三者果地圆成，以印证心田为主，正有互证与自证，互证者互相考证其得失也，自证者冷暖自知，外证于事，内弃于理，终以印诸心也，唯此三种行持必由面授，以若干日为一期，和少数徒众得地安居而修之，必有个实证处，而从前之念佛法切宜稍事变更之，如下：一、不可高声念，如人多可分班轮念，一般念及一般听可也；二、不必全持念珠，可结弥陀心印，则易入定；三、勿拥绕佛而念，因绕佛一法，在禅宗久坐后，用以解昏沉者，
此则增加散乱，甚无谓也。故合众而念，不如约少数人同念，人愈多，得益愈少耳。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呀，咱们祖师对于这个净土宗可是确实也是挺花功夫的，这个说的都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细致。哎呀，但是我觉得还是新中心法的操作比较简明啊，比较简单啊，操作性特别的强。这个净土宗这儿，你这个手眼稍有不明，不好带，不好带。先看看这个弊端吧，先看看第一段的这个弊端，六还是几个？六个弊端，就是说的是，先看这一段啊，就是说的是上面都说了，就是净土啊那几个最关键的意思都说完了，你们要先明白，就是明白了这个就好修正了。那个修正咋修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净土一门啊，现在啊就是学净土的人多，为啥呢？它也便利，它也稳妥，就是合着我们这个便利稳妥的。这个省事儿之心啊，就是不啥也不明白，迷迷瞪瞪就跟着学了，这种人很多。我经常的看这些人啊，都到底是啥是犯，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错误啊？有几点典型的错误，就说到了这一段，先从上所说净土之意境，一直到不觉从学者多矣，就是这一段的意，这几句话我都觉得简直是在说我们呢啊，说我们呢啊，就是说的是现在的人学净土的多，现在的人啊学净土学的多，新中心的那操作方法比它简单粗暴的多，又省事儿。哎呀，这个净土宗这个就是说的是不好操作，不好操作啊。先看看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的是现在学的人多，为什么呢？哎呀，方便啊，稳妥啊，然后哇，这个方便省事儿了，就贪俗了。我当时学净土就是这样式的，我想学佛。我没有地方去学，我想找人啊。首先我想找人啊，我想找师兄，我周围哪有人学啊，就自己琢磨。那个时候上网的都很少啊。当时的时候就书店里面能知道的只有净空和这个南怀瑾。一看这个南怀瑾的徒弟有一个叫王什么的，王什么帆的，那个呀那简直是狂的不行啊，都判师了呀，一想这太可怕了。然后呢净土宗呢就说了，哎呀，我们不分时候不分地点，你啥时候念就行。再说了，往生净土的多啊，你说明心见性的少啊。再一看那个叫什么王少欢嘛，好像叫，哎呀，被南怀瑾骂的不行，这个哎呀看样子明心见性，弄不好还走偏路还可怕。完了之后呢，这个净土宗呢就是说的是万修万人去，哎不分时候不分地点，哎呀这个好，至少的话我还有师兄对吧，我有这么多师兄，我就凑净土的吧，就迷迷糊糊的就凑上去了，就属于是这样的。是这种情况。你想这个明心见性太难了，明心见性太难了，弄不好像王少帆那么狂，被师父骂把师父气得不行，那哪能行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说不执着，不执着人家净土宗的就讽刺咱了，你修那个不执着，禅宗你别以为他什么都不修，禅宗还修一个不要执着呢。我一想，哎呦是啊，反正横也是修，竖也是修，我修个不执着我也没啥劲儿，我还不如修个阿弥陀佛呢。好吧，就修个阿弥陀佛。就这样稀里糊涂就开始就是接触净土，然后就找谁在修净土啊，哎就找，还一找还真找到有了，然后就找到了一波净土的大师兄们，带我进入了佛门啊。当时的时候是这样的。想好地方，想去好地方的多，不是的，你没有真正的好好念佛，南永林，你要真正的好好念佛，你不会去贪恋那个好地方的。你要是贪恋好地方的，他不会好好的去念佛。你真正的好好念佛，你也不贪恋。好好念佛的人，他贪恋的是什么呀？他的毛病是他容易贪恋清净。容易贪恋清净，哎呀，谁要是让我去干个活，我可火大了。你耽误我修行，你让我去干活，你竟然让我去加班，哎呀，那个火大的不得了，火冒三丈，哎呀，又耽误我。我要有这空，我念了一次部《无量寿经》了，啊，就是属于是他贪图清净，哎呀，总觉得这个世界越少接触越好。就是说的是这个，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现在修净土的，一听，哎呀，便利呀，简单呐，稳妥呀。
啊，就从这儿来了。然后二祖就说了，他仔细观察发现这个修净土的人这三个这六块毛病。之前的就算了，忘了他吧。我们之前什么人都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毕竟学了佛了。是你啥呀？我是你啥呀？我的天呀！我没法跟他接话。我不是那种大乘根器的，我不配是你，我不敢是你。钱伟，你去试试他，你去试试他。就是说，就是二祖就观察了，二祖观察，就是说的是这什么毛病啊？就是修净土宗的人啊，第一个问题，信念不全，自视太劣了，那绝对是的要劣，就是说啊，自己是卑劣不堪呐、啊，曲中的虫啊，就是那么的露脸，就是观想阿弥陀佛，那太庄严了，很惭愧，信念不全，就是说这样的话，好处呢是有发心，但是坏处呢就是你不肯那个。就是自心跟那个佛啊没有离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是自视太劣啊，还容易退却。有的时候一修起来很精进，有的时候一退却又退到10万8千里了。所以不可视太劣，不可视太劣。有另外一方面，我想到了，我们心中心也可以做参考，不可视太高。你把那个东西，你把心中心法视得太高，你把明心见性视得太高，乃至于你把成佛做祖视得太高，都不对。你不能把它视得低，你也不能把它视得高。你把它视得高了，影响你去干，影响你去实干。你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去干，你知道吧？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人，他就是之所以断作，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视得太高了。他有一堆的东西，他视得太高了，视得太高了也容易退却，也容易退却，不可。这是第一点的，就是信念未全，自视太劣。第二点的是，省事儿心不痛心啊，十念法就行了。这一类的在净土宗里头可多呢。你看那些人呐、啊，就是处事啊、为人呐、啊、开口啊，都可糟糕呢，贪着世间，贪恋得很，一点都不像个修行人。他说他修净土呢，他没事儿，他到时候十念就够了，或者每天他十念，每天就念那十句，然后就贪嗔痴慢疑去了。他那这能行啊？这咋可能啊？哎，在净土宗就是有这样的人，就是有这样的人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修法太乱，见效太迟啊。这个也是就是有的，因为他不是像心中心似的那个修法啊，就是那么那个就是那么的，就是那个没事，你们说你们的，我说我的，我要看一下文字。我就往上贴，它不像心中心的修法就是这么明确，心中心的修法这么明确，还有一些人在杂修呢，杂修的不得了，修着心中心，念着佛，学着经教，持着什么什么咒，看着读诵个什么经，然后又学着什么什么教派，又去练什么功，弄什么能量什么的，有的是，太多了。就心中心法修法这么明确的，他都不那个，更何况呢，在念佛这个地方上，具体的这个每天怎么样，他没有一个定的，所以说他修法就乱了。一会儿觉得哎，这个念佛里头这么念好，一会儿觉得那个里头那么念好，就是说的他没有一个给自己的死的定课，没有一个给自己死的定课，所以这个见效啊，不大容易见效。在这个地方上，我比较赞成的就是那个，就是黄念祖的那个，就是你就是念念佛号，你至少一天一万声，你至少一天一万声，你不一天一万声，你那个啥，你就是说的是你那个就是想要见什么成效啊，不非常不容易见成效。但是话说回来，我当时一天念了一万声，我念了一个月，旁边的师兄这个一大堆人就开始也全部都在批评我，因为那些师兄都很年轻，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些师兄说，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念，你为啥要念啊，你的理都不明啊。他这一说，我说对哦，我就放弃了，你看看可惜不可惜。所以说你理也要明，你理不明，你的脚跟没有力量，人家一说你就被断了，这也不行。所以说理路也要明，修法也要明确，修行方法也要明确，理路也要明确，而且你的知见你还得具备有一定的知见，不然的话你这个就是修法就容易受干扰。你今天觉得这么念好，明天觉得那么念好， 不好，就是说一门深入的去念。你就像印钦老和尚，念就是叫什么呀？广钦老和尚呢？你就是像他那种的很少有啊，很少有啊。台湾的那个广钦老和尚，哎，他非常有禅宗的作略，他就是念佛的。他念佛的念呢，就是在寂静的山林里头啊，天天念，天天念，念的念到云深不知处啊，就是念到那个吃饭也顾不上，他不吃饭不做饭，猴子天天给他送香蕉吃，就念这样念破的。一天必须要一万遍，要我的意思是，要不然的话你都随着贪嗔痴慢疑走了，一天一万遍你抽着空还是可以念的。进门貌似也得用些力，反正不管用力不用力吧，就是每天这样，一天十万的，一天十万的，那黄念老是一天十万遍，一天十万遍。学佛的人多，修行的少，修的人，你要是说盲修瞎练的那个是另外一个词了，盲修瞎练是另外一个词了，都是就是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有一句话叫都是盲修瞎练，但是虽然是盲修瞎练，它有的法门的明确性不一样啊。我在那个时候的话，我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那个唐密的那个传人呐、啊，那个吴念，就是那个吴立民老先生，唐密的传人，他就夸奖心中心，他说心中心的这个修法入手处非常非常的明确，哎，就告诉你这么修，你不修了，你这属于断坐，入手处非常非常的明确，这种的方面就很厉害了。啊，当时的时候那是别的宗派就在赞叹，你比跟净土宗比起来的这种的，你闷头念了一会儿了，一会儿你又撑不住了，别人一说个啥你又转了，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基本上摸索着来呢，就是说后来是念佛，但是主要是后来慢慢看大乘经典了。看了大乘经典呢，就找到心中心法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你光念佛的话，人家说你知见不正，你咋样能知见正？你就开始，学嘛那些经教啊，学嘛那些经教，实际上就是分两类，净土宗的经教，一类就是鼓励你好好念佛的，另外一类就是导入大乘的。必须得导入大乘，净土宗导入大乘的这种的很多，你看着那些导入大乘的你就会向往大乘，然后你就会看大乘的，你看了大乘的你就会不觉得原来的不解渴了，后来慢慢就找到别的了，找到别的又不放心呢、啊、哎呀自己是不是叛变净土了呀，这净土这儿我万一要是不明心见性，我又不能生净土，这可咋办呢？元音老人这个时候来了一句，哎呀，心中心法就是净土法门，这我就放心了。我当时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有这一句才修的心中心啊，所以说我比你们要笨得多得多，你知道吧。左思量右思量，左掂量右掂量，在学心中心之前在净土里面都折腾了有十年吧差不多。这是说的是三因修法太乱，见效甚迟。见效甚迟，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见效迟了就乏味了，偏于人情用事，不是痛切修了。有的人就是说了，伦敦尽分，说好话，做好人，做好事，偏到那个上了。哎呀，不就是往这上一弄啊，那弄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弄不好成是非了。啊，那个时候的话，反倒升起了贪着。我记得二祖就讲过，就是一个净土宗的一个大德什么什么的，以为他是修行了往生了，实际上一看他死了之后根本都没有往生，为啥？他贪着他前面的那些财富什么的，不肯走啊。说不定呢，这说不定呢，这都不好说。我看你一直在邪法里折腾，我现在也不觉得你在修正法呀，我觉得你一直都在邪法里折腾，你这个两边的边界太多了，而且对于世间的那种的非常的扭曲，就是世界观，就是这都很扭曲。他怎么了，胡尘？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说的是第四点、第五点，因未明净土之正业和副业，就是说的是扭曲的心理问题也不大。好吧，既然不大，我们就不替你操心了。你要会自己纠正它，别让我们操心，别你说个啥话，把我们又吓得颠三倒四的，弄得你不扭曲，我们都扭曲了。你这有的时候说话太惊人了。 还有个临终一见到佛接引呢，被小妾一叫给叫过去了啊，这个没听说过。二祖说过的有一个啊，徐渭如啊，说的那个居士，那个居士很有名的，他好像是印光法师的一个大护法啊，对，印光法师的大护法守金库，对对，民国时候的事儿。第五点，还有第五点、第六点，时间到了，时间到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老师也在，可以问老师。没有问题，我先下麦。可以观察一下我，你不谁故意观察你啊？不，第一不故意观察你，第二个就是不管是谁说了不靠谱的话，影响这个整体的安全呢，我们都得提。谤佛谤祖，谤佛谤祖，还有就是对于社会安定有非常的危险性的这一类的都要提的，这个这不是专门观察你，你就这么对峙也不对呀、啊，也不对劲儿啊，你就是不是这么对峙的劲儿，这都是你自己的事儿。总而言之，袁师兄，我先下麦了，我不能跟南师兄对话下去了。
哎呀，跟他一会儿这个又语出惊人，大家都有点接受不了，接不上话也。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吧，我们下次继续学习二祖的这个净土因循法要。揪了不少篇，揪了很多净土中行人的不少篇。那老师再见，师兄们晚安，我们下周二继续学习。